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们要跟属神的人建立在主里的关系，神才能够透过我们彼此关怀，把我们生命的潜能发挥到淋漓尽致。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每个人在他内心的深处都有一种想要与人建立关系的渴望和冲动，这种渴望驱使我们去和别人交朋友，和别人建立关系，去寻找一些可以和我们分享生命、分享内心感受和思想的人。我们渴望在人生的逆境中，在遇到困难或者是两难的时候，可以有人听我们的倾诉，为我们分担忧患。人如果没有朋友，如果没有任何关系，这样的人生将会很孤独，很空虚，会有被遗弃的感觉。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一起来思想正确的人际关系，鼓励我们去发展属神的友谊，建立灵里的朋友，好让我们的人生能够更上一层楼。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关系是人生很重要的部分，神不希望我们做一个独行侠，独来独往的，而他也没有装备我们去独自过人生。他喜欢我们在人生的过程里有朋友，有伴侣。我们知道神造了亚当，把他安置在伊甸园之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神看见亚当孤零零的一个人过生活，即使在完美无瑕的伊甸园里，也不是最完美的。神看见了亚当的欠缺，所以神就造了夏娃作为亚当的配偶，和亚当一块生活。直到今天，独居的男人或者说独居的女人都不是最理想的。神造我们，他不要我们独自生活，他要我们依赖他，凡事求问他，与他建立关系。但是在此同时，神又希望我们跟人建立关系，在某个程度上依赖别人。当我们说到关系的时候，我们是指着双方的联系来说的，那就是说我们跟别人有来有往，有联系，不论是工作上的关系，是朋友，或者是其他的关系，那是一种情感上的交流，在情感上和别人有联系。到底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和别人建立起怎么样的关系呢？我们要问自己，我所拥有的关系能够帮助我成为神要我成为的人吗？能够帮助我达成神要我达成的这个角色吗？或者是我们内心知道某些关系是不能促进神的旨意，是不符合神的道路，也不在神的计划和心意里的。老实说，有些关系的确不能建立我们的生命，不能叫我们获得益处和鼓励，反而成为我们生命的绊脚石，又或者成为一些试探，叫我们离开神为我们设定的计划和旨意。到底那是一些什么样的关系呢？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关系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是很重要的，因为人生很多事情并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做得成功的，必须要大家一块努力。但是这方面就足以让我们知道，要和别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特别是家人的支持， 朋友的爱和关怀，以及神的支持和帮助。到底我们需要怎样的关系呢？在神的计划中，神渴望看见我们有良好的关系，因为神知道，如果生命要发挥所长，能够把他所给我们的潜能发挥到淋漓尽致，我们不能独自做成，我们需要和别人一块儿，让神透过一些关系来完成他的计划和旨意。神知道我们不能离开他而获得成功的人生，神同时也知道我们不能离开人而获得成功的人生。所以神的计划是要我们去和别人建立关系。可是神要我们建立起怎么样的关系呢？怎么样的关系才符合神的心意呢？我们首先从家庭方面来看，如果你是为人父母的，你会怎么样向他们说呢？你要向他们说些什么呢？你必须让他们知道，神渴望他们成为敬畏神的人，成为神希望他们成为的那样的人，这是神的心意。因此，作为基督徒父母的，要跟子女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要做一个称职的好父母，有好的榜样的父母，能够鼓励孩子，支持他们，在各方面帮助他们，做他们背后的支持。要做这样的父母亲，就要跟孩子建立起深入的关系，这样才能够影响他们，说服他们，在他们生命中激起火花，让他们也有一颗乐意的心，愿意在主里成长，渴望去成就神所要他们这一生成就的事。我们可以跟儿子女儿建立好的关系，也可以跟孙子孙女建立关系。除了家人的关系之外，我们还有朋友的关系，我们有丈夫妻子家庭其他成员的关系，有同事同学朋友等等的关系。每一个人在地上都需要关系，一段关系如果是正面的，是好的，对我们会有好的影响。相反的，一段关系如果是负面的，是不好的，那会叫我们生命受到亏损。到底我们在人生中需要哪一种的关系呢？是哪一种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发展潜能，把我们的生命发挥到淋漓尽致呢？下边就让我们一块来思想，到底怎样的关系会对我们的生命产生美好的影响。首先，对我们有帮助的关系是能够建立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又建立起我们对自己的信心的。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一节那儿，他说：“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我们需要一些能够建立我们信心的关系。第二呢，是能够给我们鼓励的关系，特别是在我们灰心沮丧和失意的时候，这个关系能够给我们鼓励。我们需要一些能够在人生的旅程中给我们鼓励的关系。第三，我们需要一些能够推动我们的关系，让我们能够把事情做到最好。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一种关系，在人生中不断地推动我们，作为我们的动力，叫我们能够表现到最好。那做父母的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去做孩子们向上的动力，帮助他们在学校里，在生活上，凡事为主的缘故都做到最好。他们不一定是在学校里最出众，每一个科目都拿满分的学生，我不是说这个意思。然而做父母的应该多一点推动孩子，督促他们，给他们动力去发挥自己，让他们做到最好，这是很重要的。不但这样，我们也需要一些关系是能够激发我们的创意的，能够诱导我们把里边的潜能发挥出来。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创意，都有创作力，只是我们常常忽略了，没有察觉到，或者没有机会让我们去尝试和表现。我们如果能够透过一些关系的建立而激发起我们的创意，能够看见我们所具备的潜能而加以诱导的话， 那是最好不过的事了。这是第四种关系。第五呢，同样的，我们还需要一些关系是能够在我们感到疲乏的时候给我们力量的。也许你会问了，别人怎么样可以给我力量呢？其实是可以的，一些好的关系能够帮助我们在疲乏软弱的时候带来力量和冲力。就好像有些时候我们心灵感到很疲乏，觉得灵命停滞不前，里边有一种枯竭的感觉，我们可以和一些主内的弟兄姐妹分享，我们约个时间见见面，谈一谈自己的情况，一块祷告，或者一块出去吃顿饭。经过请谈，对方细听之后，虽然他们不一定会提出什么样的建议，但是对我们来说，这种感受，他们的陪伴就好像给我打了强心针那样，让我获得鼓励，获得支持，获得力量，使我可以继续前行。如果我们希望一些关系是能够帮助我们的，去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样式，去成就神要我们成就的事，我们就要建立刚才所说的那样的关系。当然我提到了，建立关系是双方面的，关系的建立不能只是单向。我们在跟别人建立关系的同时，我们如果渴望有怎么样的关系，我们也要同样的付出，这样对对方才是公平的。换句话说呢，如果我们希望在关系中获得鼓励，那么我们也必须懂得去鼓励对方，因为需要鼓励的不但是我，对方也一样需要。继续，第六种关系，在受伤的时候获得安慰，获得爱和关怀，这也是每一个人都渴望得到的。每一个人都会受到伤害，都会或多或少有伤心失意的时候，所以我们都渴望在关系中获得安慰和体谅，而我们也要预备自己去做这样的人。我们渴望有人能够明白我，了解我，知道我的感受，有人向我表达爱和关怀，有人乐意为我的困难祷告。既然我们是这样的渴望，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们是一样的渴望，所以我们在建立关系的同时，我们渴望获得的，我们也需要同时付出。第七种关系，我们还需要一些护卫我们的人。当我们遭到别人批评的时候，我们遭到别人恶言相向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人挺身而出来维护我们，为我们伸冤，为我们说句公道话。保罗告诉提摩太，我们如果想要过敬虔的生活，我们必然会遭遇逼迫。这不是一个可能性，这也不是一个猜想，而是必定会发生的事。我们越是要敬虔度日，我们为主所受的批评和逼迫就会越厉害。当我们遭到别人恶意攻击和批评的时候，我们很需要有些人就在现场为我辩护，为我说句话。不管我们做什么，当我们是顺服神而行的时候，是为主的缘故的时候，他们能站在我那一边，不但支持和鼓励我，也为我站出来说话，信任我，支持我。他们当然是认识真理的人，也是属神的人，他们愿意在背后支持我，也在现场为我说话。人生很需要有这样的朋友，很需要建立像这样的关系，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捍卫我们，保护我们。第八种关系，还有一些是在我们犯错以后能够饶恕原谅我们的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犯错，都有可能会软弱跌倒，你我都不例外，而且在人生的某些时刻都会这样。我们需要一些朋友，当我们做错事之后，在犯了罪之后，依然能够因为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而原谅我们，接纳我们，一如神对我们那样。当然我们从圣经晓得，只要我们真诚向神认罪悔改，神必然会赦免和洁净我们。然而我们同时也需要有饶恕我们好朋友的这种关系，不是跟我们作对，不是像一般人那样的落井下石，又或者弃我们于不顾，再也不跟我们往来， 而是愿意接纳我们，信任我们，给我们机会，并且知道我们会悔过，会做得比以前更好，会懂得更小心，不会再重蹈覆辙。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关系，需要有这样的朋友，能够饶恕我们，接纳我们，和我们一起向前。继续，第九种关系，我们也需要一些当我们不可爱的时候，依然爱着我们的关系。有些时候，我们的表现并不可爱，我们所做的也不正确，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些关系，是能够在我们表现的不可爱的时候，我们做错事的时候，依然爱着我们。他们了解我们是谁，他愿意体贴，愿意关怀。他们也知道有时候他们也是不可爱的。然而，他们也知道，无论我们可爱与否，神都一样的爱着我们，没有分别。感谢神，因为他不像人那样待我们。不论我们可不可爱，神对我们的爱都没有改变，不是因为我们配得，而是神无条件的爱着我们。在人世间生活，我们也需要一些不计较我们是怎样的，依然爱着我们的关系。不是因为我们达到了他们的标准，或者是我们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就是深情的爱着我们。第十种关系，当然，我们也需要一些认识我们的本相，但依然接纳我们的关系。他们能够接纳我们的本相，即使他真的了解到我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也不介意。有些时候，我们听见有些人说呢，要努力去改变某个人，特别是希望透过婚姻的关系改变对方。像某一方是染上酒瘾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却爱对方，愿意和他结婚，并且相信透过他的爱可以让对方改变，其实是不可能的，也是白费苦心的。因为只有神才能够真正和彻底的改变人，人是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去改造改变任何人的。如果认为透过婚姻可以改造对方，结了婚就没这个问题了，那么结婚的动机已经是不正确了。即使我们以爱作为大前提，我们是因为爱对方才跟对方结婚，但如果我们认为还要改变对方的话，那就不对了，因为这不是我们能做到的事。我们唯一可以做的是尽自己的力量去过敬虔的生活，然后让神亲自去改变对方的生命。我们不能取代神的位置，因为只有神才有能力去改变人的生命，叫人彻底的改变过来。不但这样，接下来第十一种关系，这种关系的需要，就是我们需要一些能够在我们犯错的时候指出我们的错误的这样的关系。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犯错，没有人是完全的。神明白我们的软弱，但是我们却不能以此作为借口随意犯罪。当我们犯错之后，如果有人能够中肯地指出我的错，甚至是责备我，对我们是有益处的。虽然可能因此伤害我们，伤害了我们的自尊心，但对方如果是出于忠诚，出于爱心，我们是会知道的。到底我们有没有一些关系，对方是有这股勇气去指正我们的过失，去挑战我们的呢？我们不需要一些只懂得附和我们，或者只会在背后说我们不是的人，我们需要一些肯跟我们对质，当面指出我们的错处的人。如果不是真正的朋友，不是亲密的关系，不是真正关心我，对方他用不着花心思指出你的短处或是错失，他宁可闷不吭声，他不用冒着得罪你的危险去让你讨厌他。然而，在亲密的关系中，我们需要别人当面的提醒，当面的指责。箴言书也说了，当面的责备胜过背地的爱情。我们如果要把神所赐的潜能发挥出来，就需要这样一段关系，有人肯当面指出我的错误。还有，第十二种关系的需要，我们需要有一些能服侍我们的关系。 我不是说对方就成了我的用人，随便我去差使，而是指当我们在需要的时候，对方会伸出援手，会乐意挺身相助。我们很需要有这样的关系。此外，第十三种关系的需要，我们也需要一些有耐性的朋友，在我们把事情弄得一团糟的时候，在我们感到自怜，情绪有大幅度波动的时候，在我们发脾气的时候，他能够忍耐，并且愿意扶我一把去度过这艰难时刻的人，我们需要这种关系。我们需要一些能够明白我所经历的事，却不是跟我一块低落，一块闹情绪，反而是愿意助我一臂之力的人，因为他曾经经历过，所以他可以陪伴我一块度过。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以上所提到的这各种关系，其实都是我们需要的。让我们来问问自己，到底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关系？有什么人跟我们建立起这样的关系呢？有什么人是我们很关心、很爱护，对他们诸多的忍耐、包容，又愿意为他付出、为他祷告、服侍他，凡事为着他的好处呢？试问，你跟什么人有这样的关系？我所指的不是一厢情愿，而是有来有往，是双向互动的关系。要是你有这段关系，那你真是拥有世界最大的财富了，因为那简直是无价之宝，是不能用金钱财富来衡量的，是权势不能获得的。我们要跟属神的人建立在主里的关系，建立属灵的友谊，因为我们如果和对方拥有同样的生命，有同样的信仰，回归同样的真理，信靠同一位主，我们才能够彼此勉励，互相扶持和关心，明白大家的感受和际遇，也知道神的心意，神才能够透过我们彼此关怀，把我们生命的潜能发挥到淋漓尽致。然而，在此同时，我们也晓得有些关系不是正面的。刚才我们看的都是美好的，是让人羡慕的关系，是叫人得益处、得造就的关系。但是有些关系却是叫人败坏、叫人跌倒、叫人受损害的。我们可以举出其中的一些，比方说，有些关系能够叫我们的意向变得模糊，能够减低我们对主的热诚，叫我们的使命感打折扣。我们跟他们交往、跟他们建立关系以后，很容易就会明知道神渴望我们这么去行，我们也知道该这么做，可是我们就有很多借口了。对方跟我们所建立的关系，就使我们对神的意向变得模糊。不但如此，因着我们和对方有这种关系，我们会被泼冷水。对方会在我们追求要过敬虔生活的时候，或者想要侍奉神的时候泼冷水，叫我们感到挫折，感到灰心。还有，这些关系能够叫我们的灵性后退，因为他们没有跟我们对神一样的心智和热诚，所以他们跟我们交往的时候，会使我们对神的心意产生怀疑，或者有所保留，叫我们本来很肯定的事情或者信念，会变得越来越没有把握，越来越不肯定。本来知道神的心意是这样的，但因为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久了，我们也变得犹豫不决，最后还可能被对方所影响和说服，甚至放弃我们本来所坚持的。这很明显就是一段错误的关系，因为会毁坏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让我们都来省察一下自己所建立的关系，要是我们发现自己正陷入一些错误的关系中，该怎么办呢？有四个可能解决的方法。首先是要祷告，求神改变对方的生命。我们知道，唯一能够改变人生命的只有神，所以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而是祈求神动那善功改变他。那么是不是我们一祷告对方就会改变呢？不是，不是因为神没有能力，而是因为人不愿意接受神的改变，他可能拒绝，他可能不接受耶稣。神给人的意志功能 神会任由人去选择和决定，神宁可等待人的甘愿顺从，而不是勉强人屈从。第二呢，就是我们放弃自己的目标，就干脆妥协，就配合对方同奔那放荡无度的道路，这当然是神不喜悦的。因为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八节，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八节，作者说了，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第三呢，就是要断绝这段关系，和对方分开。也许是我们现今我们工作的场所，也许是一段爱情关系，或者是友谊，甚至是婚姻的伴侣。请留意，我不是说我们要以离婚结束这段亲密的关系，而是暂时分开，为的是积极的面对和处理这段出现问题的关系。因为两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目标不一样，很多生活的细节都不一样，或者对方的行为怪异，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再适应下去，我们就要恳切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去处理，也给我们耐心去面对，然后求神在对方的生命中做工，彻底的改变他，拯救他。最后，第四个解决的办法，就是不放弃这段关系，即使出现了问题，依然不放弃，而是用尽一切的方法和努力去求神改变，求神改变我，让我能活出见证，能够有助于改善这段关系。但是我们不能够操之过急，因为很多事情是急不来的。所以最聪明的就是，在我们和别人建立关系之前，无论这是一段怎么样的关系，让我们都先冷静地思想清楚，与其有错才寻求解决的办法，倒不如一开始去建立一段对的关系。不要以为有爱就什么都行，事实上不是如此。不过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也不要灰心，只要紧紧地信靠神，神能够化腐朽为神奇，神能够使任何的境况都变成对我们有益处的事。保罗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好，今天的讲题正确的关系就讲到这了，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也许您正在寻找一段美好的关系，但是却找不到，不要紧，耶稣基督愿意做我们的亲密好友，他所给予我们的友谊和关系是最完美不过的，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点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